好，我们接着请看补充讲义的第八页下面。我是在导师的性工学探源这边哈，就152到153啊，所以页码稍微再补一下。这个部分应该是移到那个讲义第十页这边应该会比较好，就是。可能位置上有点啊，没关系啊。好，我们看那个性工学探源的内容。那假名有这个名相或这个名词呢，实际上在佛师的时候就有了，不过后代各宗各派的解释有很多不一样。这边先讲一下说一切有的不的解释的哈，他认为。他对于假有是偏重在和合假，就是合而的时候是假的，所以他们认为一切法，每个法实际上都有它的自性，那这样的自性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就立的所谓的无畏七十五法嘛，哈。那自性和合现起的一些活动或者现象才是假有的啊，就像我们五蕴聚合人，那人有一些活动，所以这个我。是假的，可是五蕴个别的内容是实有的哦。那也是因为他们只重视这个合合假，所以他假有的范围实际上是很狭小的哦。那别的部派说假有法呢，很多在有部看起来就是实有的哦。那佛说假有的本意就像无因和合，所以无我嘛，哈，我是假有。那推到自然界啊、园林等一切法，也就是假有。时代之后，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像进步说有为的一分，还有无为法都是假有，所以就进步而言，它是扩大假有的内容。那也不是合合假所能包含的了哈。那有部它固守古义的哈，就是不变的，就是合合假的思想。那导师这边是用婆沙来说明哈。婆沙在卷九有说有三种了哈。第一种说法呢，请看第九页讲义的第九页哈。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又有两种哦。好，注意，请看一下哈、哦，有两种嘛，一种是实物有，就是像蕴触界哈、无畏七十五法等。那第二种是施舍有，就像男女啊这种名称哈、或是和合有的哈、那导师的解释说，实物有呢，就像一切法的真实自性啊，就无畏七十五法的真实自性。那施舍有就是和合假有嘛，哈，这是有部对有的根本思想，这是第一种主张啊。那第二种主张呢？这边我应该要把第二种主张再切另外一段会比较清楚哈。就是说，第一种主张就是刚引经文的有两种嘛，哈。那第二种主张呢是在下面。第二种主张，它又分为相代有、合有跟十分有这三种有是摄一切有不净的哈。那导师认为这是有点可疑的哈，就是说它分的这三种，事实上是并可能不是那么恰当的哈，所以他这边他没有说明啊。接下来第三种有这边应该把它再切另一段。那第三种的主张呢，事实上有分无、中、有。那导师这边有引论嘛？哈，有第三种第三家的说法。哈，无、中、有它是什么？第一个是名有，像龟毛、兔角、空、花鬘等等，就是名字有而已，事实上没有了。哈，应该没有看过兔子有长角的吧？有人看过吗？以后可能会有嘛，哈，现在电脑用画的啊，所以或许的哈，不然，最近不是 之前不是，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在流行嘛？哦，不是抓那个什么宝可梦梦？对啊，那个是那是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没有在抓什么？可是好像听说那个有可以卖钱的啦，哈，所以对有些人而言是还是有的哈，它不是只有名字有了哈。那第二种有呢，是实有，就是一切法它的自性嘛，哈。第三种有是假有了，就像杯子啊、衣服、车子等等。那第四种是合有，就像我们五蕴合合的这个众生啊，菩提伽罗这个人。第五种是相待有，相待有就是跟谁比嘛，哈，看你跟谁比啊。谁长得比较高啊？谁长得比较瘦？谁比较年轻？都是相对而言嘛，哈。那这个也是突然想到的哈，就是我这次去美国那边，就是波士顿那边，那有个居士，他是负责照顾我的食宿了哈，因为他们美国大多数的都是居士团体，虽然有寺庙或是一个精舍，基本上。很多是没有法师住的啊，可是他们会请法师去住、去上课、去法会等等。其中一个负责我的一个居士啊，他大概看起来很强壮啊，大概差不多70岁了哈。对啊，所以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居士，他算是日本人嘛，那他就。我上课的时候他有来，可是我也一开始我不清楚他是日本人啊，因为我讲中文嘛，哦，他可能听不太懂，所以他坐了一下就走了。就我跟那个居士讲，就是帮我照顾我食宿的，就是我吃东西跟住的那个居士讲，我说，哎，好像有一个居士，女中居士来坐在后面，不知道怎样，后来就走了。他就说，哦，啊那个什么，他跟我说，哦，我知道那个小妹妹是怎样。我说，哎。小妹妹，对她而言是小女孩、小妹妹。可是我看她应该也是40、50岁了吧？所以这个相待有的意思就是看你跟谁比呀，吼。对，对她而言可能就是比她还年轻嘛，可能差蛮多岁，所以叫小妹妹。我一直想说哪里有小妹妹？好，这是题外话。这相待有就是。看你跟谁去比对啊比较，那我们看一下导师接下来解释的哈。那这五种有呢，第二种是实有嘛哈，就是诸法的自性，这个我们讲很多。可是，在施舍有这边呢，它是将这边是第三种跟第一种比对嘛哈，施舍有是。是第一种的吗？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他们而将施舍有约有情跟无情分为合的假有，哈，还有那个假有两种，你看得到导师的文吗？哦，所以他说第一种在这五种的第二种实有是。相对就是对应到第一种说法的实物有看到吗？要写一下吗？都可以吗？那将施舍有呢，就是第一种的施舍有，哦，它又分为有情无情，所以在第三种说法里面的。第三种假有跟第四种合有，把它分为一个是无情的叫假有，有情的叫合有，可以吗？好，所以导师就解，虽然有三种说法嘛，所以基本上说一切有部最初主张的有呢，事实上只有两种了哈，就是第一种的说法，就是实有跟假有。不过在假有的里面再去区分哈，去安立不同的名字的哈，所以大智度论所引用的有基本上也是一样子，可是它 智论他引用他并不是赞成他，而是要去迫使他了，认为只是这样子持有是错误的见解。好，我们请看回来啊，讲义的144页，这边就是上座传统的古义啊。好，我们接着请看144页，好，刮福山，起念大起后圣啊、大起后起大圣的偏颇的学说了哦，就龙树菩萨的那个时代呢，有增长的嘛，哈，一圣为心的后起大圣出现，那菩萨就是龙树菩萨知道这样子的气势呢，气运呢，想要去阻止啊、哦，可是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哦。那在他的《十住毗婆沙论》，他认为哦，他历念佛是性智怯弱者，就是性情比较懦弱的，为那个性情比较懦弱者说的哈。啊、哦哦，这个。我不知道诸位看起来有什么想法了。那导师这样说是引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的哈，所以不要认为说导师就是反对念佛什么的哈。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新闻啊，说慈济啊，慈济上人嘛哈，他的师父是谁？你们应该知道吧？是导师嘛？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这个新闻对我而言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说：“哎，你知道为什么慈济他们都不讲阿弥陀佛，他们就讲感恩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这新闻报道，当然他可能不见得是佛教徒了。他说导师是弘扬人间佛教，不念阿弥陀佛的，所以他慈济他们就变成感恩。”我想说啊，这真的简直是什么乱说，应该没什么根据啦，只是有时候新闻报道这不是佛教徒所写的东西都是有点蛮有趣的哈。那有一次我去邮局遇到一个居士，一个在家人啊，不是佛教徒，他因为我们身份特殊嘛，我们穿这样子的，他就认为我们是代表佛教了哈、哦。他就过来问我说：“你们佛教是不是见到面都要讲阿弥陀佛？那是什么意思啊？”哈，问好。那对啊，他就说：“他有点是问难吧，想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说：“就我当然是跟他说是问好没有错，可是阿弥陀佛我们知道是什么，无量寿无量光嘛，对啊，所以就是彼此祝福。”他听完就觉得，他听完就觉得哦好，这样他好像他认为我不是迷信的，他认为是有些人不知道那个意思，就是阿弥陀佛好像是迷信这种行为。我就觉得反正知道是对我们比较好的哈。啊，他的说法也是提醒我们自己说，有时候我们读经啊，我们做某些行为哈、啊，就是要思考一下，是不是比较符合佛法的内容啊，还是只是共世间，就是说，可能我们当然可以说有些行为、有些仪式，是属于世俗的，可是。它也是可以增长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啊、增长我们的善念，这个就很好。我们就是要去区分了哈，不是完全否定一些世俗的行为了哈，礼佛拜佛啊，还乃至法会等等哈。有机会再谈其他的。好，我们这边先请看一下注脚113了哈。就是《十住毗婆沙论》卷五这边是异行品里面的内容哦。诸位有看过吗？哈，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了哈，就是因为他是说，因为阿惟越致菩萨嘛，哈，就是如果阿惟越致就是不退转地啊，那到不退转的菩萨他不用担心了。可是你要到阿惟越致到不退位呢，实际上是要做很多修行很久，而且还不见得有办法到达那个阶段。可是，在还没到达这个阶段，万一堕了声闻或是辟支佛地，那事实上就是很大的危险了。所以他就问啊，说如果有异行道可以急得就很快得到阿惟越致的话，请就是请跟我说这样子。那你看他的回答，他问题是这样子，那回答是什么？就像你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是零落缺裂，就无有大行，就是不是大丈夫的行为了哈，也不是大丈夫所要说的哈。所以导师是引这个文呐哈。那我们看刮胡一的最后第三行的后面哈，汝言这边最后第三行，从后面数来第三行，汝言阿惟越致地四法甚难，久乃可得嘛哈，很久才能得到这个阶段。若有异行道即得阿惟越致者，那你如果你主张或是你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是确若下列之言啊，非大人之干，就是不是大丈夫所说所言所行的了哈。所以导师这边讲的也是有他的根据的哈。他力念佛，事实上是对比较没有信心不足的人说的。那在刮胡二呢，成佛之道这边哈。实际上导师认为异行道主要呢是以信愿而入佛了哈。我们有说信行缘嘛哈，那修异行道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它不是只有念一尊佛，而是要念十方佛，好，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甚至其他的菩萨也是要称念。那除了念称念名号之外呢，佛菩萨名号之外，第二个就是要意念，要观想佛的功德，要礼拜，要以偈赞称赞。那第三个，除了这三个之外呢，还要什么？第三个在第二行，就是对佛要忏悔、劝请、随喜回向，所以是普贤十大愿王的前七支啊，前七个啊。那第四个是主要是对初学者说，那主要是摄护信心的哈。大圣起信论也有讲嘛，马明论嘛哈。那第五个一行道的摄护信心是以信愿修炼佛而往生净土，这是一般的说法嘛。那或者是呢，在第跳下面那一行，以一行道为方便，坚定信心转入难行道。所以对一行道内容，我们对一行道的概念应该是要具备导师这边有提醒要具备这几个了，重点还是回来正常的难行道，就是菩萨道了。所以一行道对菩萨而言只是一个方便，可是重点还是让有信心之后再回来我们一般修行菩萨道这边。好，我们再看回本文这边。所以他对他力念佛这个哈，好，我们讲完这个了。那接下来是说唯一一圣嘛？那唯一一圣是哪个经的主张？法华经嘛，法华经称为是什么经王嘛？哈，那如果只有法华经可以相信，那其他说三圣的哦，比方般若经，他说三圣究竟了，法华经是说一圣，唯一圣才是究竟，唯佛圣才是究竟。那其他都要修正，要搁置。事实上龙树在自论啊，自论大概90几卷有提到说，到底要三圣究竟一圣究竟这个问题，他最后没办法解决，所以他只有说一句话，这个唯佛人知啊，所以他也没办法讲得很清楚。所以他是不弘扬一圣的，他是弘扬三圣究竟的。 那接下来最后两行都有人执着于外境嘛，所以特别说一切是依心而起。可是如果又执着心是常住，是真实的，那这个就是属于梵王的旧说了。那当然这个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了。梵王婆罗门旧说，我们看一下54页，先看154页一下。注脚147这边大智度论先看一下了。这边有讲嘛，有违法中常相不可得嘛，常不可得，不可得这样子呢，这个常到底是属于唯是众生空，唯是就是这个是属于众生空还是属于法空呢？那有人说呢，我心颠倒，所以即我为常嘛。那如果这样子的说法呢，这样的常空就会入众生空。那又有人说呢，以心为常嘛，就像梵天王所说的啊，四大还有四大所造色皆是无常，心意识是常。那如果主张这样子，就会入了法空啊。好，我主要是要说明那个梵王就是梵的旧说，就是以心为常了，以心为常。好，我们接着再看145页哈。那本来是145页讲义的最上面两行，本来是一切空，那因为有人怕听空嘛，所以又称空为清净了哈。他这样子去洗净大圣，就是对可能大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说法的，去解释清楚了哈。所以对北方佛教乃至西域的大乘佛教的兴盛是很有影响力、很有关系的。那在注脚115这边，就是空是清净，这个大家知道。我在补充讲义第9页第10页这边呢，我觉得这个会比较贴近这边的文啊，比较贴近注脚115的文，就是说。大智度论卷63嘛，有看到吗？就是补充讲义的第10页，补充讲义第10页一般说毕竟清净故嘛。那现在怎么还要说毕竟空无始空？那毕竟空呢，就是毕竟清净啊，因为人怕空嘛，所以演清净。我这边所要讲的意思是，注脚115，当然它瓜甫一的内容事实上也是可以说明。不过，我觉得这段文呢，在补充讲义这段文更贴近呢，更贴近那个导师要说明的那个这个地方。好，那这属于第三期嘛，哈。接着我们请看讲义145页第4期，就是如来请相的菩萨分流，这个大约在佛元8世纪啊。这是随着基多王朝兴起，基多王朝在导师的印度支佛教335页，它的年表上说是大概佛元8世纪嘛，所以这一期大概是从佛元8世纪开始的哈。啊，因为基多王朝兴起，所以梵文复兴嘛哈。那在中印度的佛弟子呢，他融摄了大众系还有独子系的思想，对一切法空啊，一切法性空给予新的解释、新的抉择。可是这个时候呢，珍藏唯心一圣的大圣经又大大的流出啊，所以这时候又要开始抉择，开始去融摄，开始去阐明了。那这个样的思想里面，立刻反映到西北方 那这个地方出现的就是五浊师资，就是他们师徒这个学系的。那他们是学出北方啊，就是比较从重禅的瑜伽师中出来，那倾向于进步师的主张啊，所以他们是应该是说他们生长的或学习的背景是重禅的瑜伽师当中，可是主张又偏向于进步师，就是毗卢系的，那也尊重毗昙，就是论点。所以总摄可以说他们总摄的说一切有三系的学说。那这个三系呢，事实上就我的理解就是重经的嘛，从重禅的还有重经的还有重论的这三个。那因为他地理位置是比较北方嘛，所以对大众分别说的思想比龙树还要隔碍的比较多了，所以导师这么说有一点是说，哎，他可能对一切法空的思想跟龙树不太一样。所以初期的性空大圣经那不久也流行到北方嘛，他们也是很重视，可是用现在时有的见地去解释。现在石油基本上是比较属于进步的了。那当时的对 面对真常而唯心的思想想要拒绝又没办法，所以就是要去龙舍了。所以他在缘起自相有的见地说不空，那缘起自相有就唯是他有三性或三相，依他起这缘起自相有就是属于依他起是不空的，那间接显示真常不空。那这边我会觉得它比较属于圆成实相，然后它有一个究竟的圆成实，它不同情于真常，就是真心嘛，真心在常妄现，就是说哎，它是心本来是清净的真常的，而只是有烦恼才显现嘛。那这个之前我没有说过吧，这个上一期我们有说过，就是他们不跟真常唯心系不一样的是，他们不强调有一个清净的本心啊，他从虚妄生灭的当中去算唯识，所以唯识里面识里面包含了清净跟非清净的种子啊。虽然一天天弘扬大圣不共的唯识啊，但是在北方佛教的事实下啊，彰显下北方佛教就是有真常啊，有唯心一圣的思想下，最后终于用密意的一圣去修正它。到了水里行派啊，手上弘扬在中南印的，就变成彻底一圣究竟的了。那用别时意去解释念佛啊，他也不谈真言跟秘密，这个是比较属于后期的真言跟秘密，这是比较属于第五期的思想啊。那在水里行这边，请看一下注脚18哈，水里行就是在印度当时候唯识有两大派嘛，随教行派呢，就是依经文怎么说，注脚的18括弧2。经文怎么说就是怎么了，所以他这个系统它是第七识跟第八识。那另外一种是随理行，就是经文这么说是有随机的方便的，所以这样的方便有可能是有包含是不了义的。所以简单说这个系统这个行派呢是以理为宗，像四心门下的陈那还有他的弟子法称一样啊，这是属于水理行啊。那在注脚19，就是在摄大圣论本有四种意趣嘛，哈。第一个是平等意趣的哈，别时。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所讲的别时意趣的意思，请翻到146页啊。导师在《摄大圣论讲记》有提到，观 瓜甫二这边，我们看第二行的后面，秘密是不明显难以理解，现在用这两者解说如来说法的深意密意。因此这两者的定义是以某种意义为他人说法叫意趣嘛，那因为这说法决定能令友情深入圣教或大利益，所以叫密意。那在别时意趣呢，我们再跳两行，别时意趣有看到别时意趣吗？有哈。佛陀为了摄受一般懒惰懈怠众生方便跟他说假设可以多诵多宝如来的圣号的话，便于无上菩提已得决定了，就是不会退转。又说唯有发愿便得往生极乐世界。那别时意趣的意思呢，导师接着就解释嘛，实际上只是诵持多宝如来的圣号，并不是呢，并不能就以无在那个无上菩提得不退转，他只是发愿也不能往生西方。那佛陀的意思是怎样呢？就是从另外一个时间来说，假设我们现在多诵多宝如海多宝如来的圣号嘛，就可以种下成佛的善因，虽然还不能得到不退转可是将来一定可以修证菩提。那发愿往生西方也是一样的哈，就是说你现在多念不代表马上就是得了不退转，而是你有这个因缘，那将来必定就是有机会可以得不退转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别时意趣的哈，别时意趣的内容。好，我们接着再看146页这边。那这个时期啊，这个时期呢上面哈，就是无着菩萨他们这个时期呢，事实上他们有北方隆厚的特色嘛，北方是强调是论点嘛，所以他们也有很多论点产生了，那也接受了南方的大乘思想嘛，所以想对南方后期的像增长维新有些修正了。那接着就是大圣经跟大圣论事实上是各有渊源的。经呢大概的说，经是大众分别说又独子系在内，是属于偏东南的。那大圣论呢是南北佛教综合者，有进化或是修正大圣经的倾向。好，所以 这基本上就是是属于无着菩萨这个系统的。那导师接下来这边会讲的是，上如果要认识整个大圣学，不是重视中观还有唯识，那后期的大圣经像增长唯心一圣，事实上也要去了解，这样才有办法认识完整的大圣经的思想演变乃至完整的内容。好，接着我们看第五，第五是如来为本的佛范一体，这个大概是佛缘9到14纪的。那因为中观学的复兴嘛，有空跟有的相争，另外一个时机又成熟了，新的经典又开始要流行了。刚开始的时候，北方的瑜伽师呢，我们之前有说过，瑜伽师比较强调是说明自己正道是什么内容，所以比较会谈神通。那渐渐的以北方的咒师有缘，所以杂乱的流出一些杂密。杂密这个相对于四部密教而言是属于四部了，四部是在注脚122有没有？注脚12 147页，注脚12四部有没有？事情的事，四部，所以这边讲的是四部了哈。这个是时间是比较早的哈，是属于北方了哈，北方跟宙斯结合，南方呢是增长论者，他的圣典当中也那个密咒成分越来越多了。基督王朝统一之后，婆罗门更盛嘛。基督王朝就是之前有说过，大概佛缘80纪哈。在佛缘9世纪、14世纪，佛教受到摧残。那 真常的大圣佛教者，那有意在真常唯心还有一圣基础上，使佛法更世俗啦，或是更泛化更神秘，所以，融摄了世俗的迷信习俗乃至房中术了。因为这样子的做法，导师认为是婆罗门教所采用，因为婆罗门教后来他复兴了嘛，所以好像佛教也是，沿用或使用他们的方式要复兴佛教了。那接着行部瑜伽部的密点出现，佛教思想就大大的改变，这个时候就转道或转入呢如来为本的佛范一体。那南北佛教衰微，中印佛教在婆罗王朝的保护之下，秘密教发展到极致的，那这个时候呢无上瑜伽又出现了。所以导师认为这个就是跟佛教灭亡是很有关系的。在注脚112这边，我们稍微看一下，因为导师这边虽然这个文字里面就讲到这是部密教了，那第一个是属于杂密嘛，是修无相瑜伽。他修无相瑜伽以为这样的修呢是可是修空性的道理，这时候常我的色彩并不浓厚，好，第二个是行部，那也是属于修密，主要是以大日经为主了。那这边就菩提心有常我的色彩，那以大悲为本，随机方便而度众生。那第三个是瑜伽部，那瑜伽部是配合行部的方便为究竟，融摄世俗，以如来的在家相为中心，所以慢慢的出家相就在外围，那融摄了很多那时候的宗教，认为是其他外教的群神都是本尊的方便示现，所以最后倒数第二行这边有说到嘛，所以本尊在家化嘛，在家菩萨像，这可算是大圣秘密教从心理上做了左道化的大方便。那最后就是无上瑜伽嘛，就是最高的秘法，那如果可以成就可以修成功，就是即身成佛了。那事实上无上瑜伽就是金刚圣法，就是左道密教，是世俗化大方便的实际行为。那因为太世俗了，反而没有佛教特色，就慢慢的佛教就灭亡了。好，我们接着看为本文147页的瓜福散结论这边总结了哈，总。这一节呢，这一节的总结，从经论的出现去观察去看初级大圣经，可以就是对初级大圣经可以是想象，的成分，可是很多是无意识非有意的成分居多，那不能看作是，某个人或是某些人虚造的虚构的，他是学有所见，就是这样子的大圣行者或是，其他各派的先见者是学有所见，从佛教大众的共同意识流出来的妙法。那至少如果你不承认这个，导师认为他至少大圣经呢，初级的大圣经应该以声闻圣的阿毗达摩有同等的价值，那事实上是高了很多。那为什么要跟声闻圣的，阿毗达摩相抵？因为我们知道有部对阿毗达摩 的立场是什么，有部对他认为阿毗达摩是谁说佛说嘛，那经部呢摩达尼迦是属于佛说嘛，所以对他们而言这个是属于佛说，那大圣经也是应该是属于佛说的。好，那接着看148页这边，大圣经论是各有特色的，导师比较赞成龙树菩萨还有 无着他们的抉择又综合的精神，但是他并不否认真常还有唯心系的存在，因为如果否认他就没办法看到佛法流行的真相了。大圣经是比较尊重初期的，或是比较重视初期的，那真常还有唯心导师是认为是适应泛学复兴而离宗，跟佛教的根本思想是有点偏差的，可是他们还是能保存的有一些佛法的精华了，这我们必须要去深深的研究了。现存的声闻经论或大圣的经跟论呢，假如设一定要考定考核时，哪一句话或是哪一段文是佛亲口说，这个应该很难。那这一切呢，都是世尊的三业大用隐现在弟子的认识中，那加以推演抉择摄取，成为时代共同的意思而流出来的嘛。所以导师事实上我不知道诸位看了这句话有什么想法，世尊的三业大用隐现在弟子的认识当中，这个是讲什么？这是讲这讲的是什么？是我啊？这是第二个章第二个主题，说佛法表现上说，是不是讲这个内容？佛法表现上说，事实上是从世尊的三业大用隐现在弟子认识，所以这句话这一句话就是属于第二章的内容了。第二章就佛法的表现上说，它主要讲的是，佛法不是只有记下来或是口传的才叫佛法，事实上有些是表现在生活中当中，有些是表现在佛的生活义当中的。那这个就牵涉到主观跟客观嘛，就是认识可以认识的对象跟被认识的对象之间 有差距嘛，所以导师在那个章节有说可能会有怎样少知嘛，对不对？可能对这样认识有可能是少知，有可能是错知，有可能是不知嘛，对不对？是吗？都还有印象吗？那接着那句话嘛，加以推演抉择容色，摄取就是容色嘛，这个是属于这在说的是什么？佛法的流行上说，这从流行上我们去看，就是它有具有这三个项目嘛，所以成为时代意识而形成，这个比较是属于我们这一节要说的。所以可以说都是佛说的，可是我们没办法说哪一章或者哪一句话是释迦佛注释的时候亲口所说。好，这个就是第五章主要的内容了。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请。
法师，请问一下哦，在141页下面有讲到南方的佛教，南方佛教的第二行有讲到法句经，那法句经从汉译来说，据说是法大德法救所编辑的，当然导师他是 不太赞同这样的说法。那大德法救他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论师嘛，那说一切有部的划区不是在北印跟西北印吗？那为什么会牵扯到南方的佛教呢？谢谢。
所以你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会有法句跟译注吗？
我的问题是，法救它应该是属于说一切有部，它是属于北方跟西北方的，它并不属于是南方的佛教。我的问题在这里。
不是，为什么有法救？
因为大德法救它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论师。
等一下，你看的是141页吗？
对，倒数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
对啊，南方这边没有说到是法救啊。
但是法句经的编辑者是大德法救，据说汉译的经典来说。
哦， 他这边的文是说在南方有杂帐啦，那杂帐内容就像是法具跟义足等古形的精粹的小集，所以他不是说南方有法具跟义足，而是说杂帐的内容是像法具跟义足。
了解。那所以法具经的结集应该是属于北方的，是不是？
这边不是强调是法具经的内容，而是说它内实际上这个内容跟法具经很像。
好，那另外问题是，像我因为我对大德法就比较有兴趣，因为应顺导师他认为在四大论师里面，法就是他最赞同的，最像菩萨性格的，因为大德法就他具有般若空的思想，然后他又。那又灭尽定，他又不入灭尽定。那我的问题是，因为大德法就应该是西元前二世纪末的人，那时候般若经还没有结集出来，那为什么大德法就会有这样般若空的思想？谢谢。
你说法就是西元前二世纪的人，
西元前二世纪末左右的人，跟释有菩萨差不多是同一个年代，还有迦旃延尼子。
那为什么会？
为什么他会有般若空的思想？他是比般若经，他是超西元前五十年所结集出来的，他可能差不多早了200多年，他就有这样的思想。嗯嗯嗯，为什么在那种声闻时代，他会有这么特别的思想？
对啊，这是个好问题啊。没有啦，是因为我们说结集出现是那个，可是就导师，如果你看这个文，你也知道。那个思想并不是说他结集之出来才有，他是之前就有。所以这边导师的文也有说，在佛事的时候也有类似比较像空相应的，有没有？在阿含经不是有什么空相应经吗？法空经吗？那你可以说他可能是说那个是影响，我不确定。是不是跟他有关联？可是这种空思想并不是般若经才出现嘛。如果你看空之探究，也知道导师是从阿含开始讲，所以他当然般若经他集出来是有一个代表性，可是这个思想如果照导师的写作的方式，我们看到这个文章，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事实上不是这五期，也不是说这期结束了另外一期才有，而是他们之中就有一些我们记录上或许没有看得到的，可是我们可以去推敲出来说，事实上在般若经出现之前，可能空思想就有流行在某个阶段或是某个时期了。就像阿含经里面的那个空相法空经嘛，大空经跟小空经里面的。好，我的理解是这样啦，那不知道你们要补充一下。
我补充的是，很谢谢法师今天准备这么详尽的补充资料，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谢谢。
如果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嘛？哈，没有问题，当然是还不能下课了哈，因为看来吧，我们看一下那个还没有其他问题？没有，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第十页了哈。这篇文章事实上，讲比较白一点，我不是看的不是很清楚了哈。没有，我意思就是说，他的英文哦，因为这篇是英文的哦，是在巴黎圣典协会的期刊，在西元1990年，这个 Stephen Colin 他写的一篇。可是我觉得这篇文章，对我们去了解导师的思想，或是说导师的一些观念，事实上，虽然他们没有引用导师的一些概念哦，不过我觉得他们所写的跟导师的不谋而合。那我希望说，我们有办法将导师的思想就传到西方去啊，因为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了哈。那这个是我们以前上英文课大家所整理的，也不是我个人，就是我个人翻译，只是我里面有，它里面有一些比较属于文献学或是词源，就是对词怎么解释的一些研究方法。可是我是挑选几个。我觉得我们跟我们主题比较有关系的大家来看一下了哈。那我们先看，有看到吗？第十页这边哈，就是 前两句话就是说，他这篇论文主要要处理的议题是什么？要探讨的题目是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说，哎，巴利圣典，他在上座部佛教史还有文化史的形成还有角色，他认为啊，这是作者他认为，我们应该要怎样？我们继续接下来看啊，就是应该要舍弃，就是我们不应该要有一个先有的概念，就是巴利文圣典等于早期佛教。我觉得这个一般很多人都会认为是如此的哈，那当然导师不是如此，可是好像我们都只是读了导师的书，我们讲导师的法，好像有些人会觉得，哎，你就是说导师的，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我觉得这篇文章就是，哎，他说法跟导师的蛮像的哈。巴利文圣典并不是代表早期佛教，一开始我们应该要有这种观念的哈。那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段哈。那他认为巴利文圣典他指涉的内容是什么？他所指的是一份独特而确切的权威性还有封闭的经典目录，被公布为佛陀说法的历史记录。那这样子呢，因为有破折号嘛，事实上你可以也可以认为说，巴利文圣典呢应该是被认为该教派的产品。该教派这边所讲就是大智派，这是西元一千年的前几个世纪，在锡兰大智派他们正统化的策略了。所以我们对巴利文现存的，就是现在所流传的巴利圣典，我们应该有这些基本的概念。那在巴利文呢，这是从词源学字去说明的，可以对应的 Kana 可能有几个选择，然后就是从巴利文本身 Kana 本身就有大藏经或是三个篮子的意思。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事实上它也有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佛说佛陀说佛陀亲说的那种概念。那不用怀疑的，就显然的在佛陀的时候，那个藏经并没有固定下来，就是没有这收集它并不是一个完整很有次第化的收集，就像运相应、处相应、界相应这样子次第化的收集的。那作者是同意南莫特，就是法国的比利时的一个神父嘛，他认为所有经典就是按照我们常说的三种分类的，就是经律论的。那他从 Kana， 那因为我是截取的，所以那个 Tipitaka 是三藏嘛，这个词呢到后来被引申被理解为这个内容是不会再增加的藏经，所以巴利藏用 Tipitaka 或 Tipitaka 这有两个词。那在佛说的观点呢，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在佛说的观点被佛教采用的方式有两种，其中一种就是就像在南传佛教中被广泛使用，指的是佛说那尽管事实上在结集中始终包含许多明显非佛亲说的内容，不过他们还是认为这样子是属于佛说。所以对佛说不达瓦恰那这个概念呢，我觉得这边就呼应导师所说的嘛，就是就算是斯里兰卡或是巴利圣典也没办法保证说每一句话或是每段每章节都是佛亲说，可基本上他们还是用这种笼统的概念，就哎，这个就是佛说了，经就是佛说了，这是笼统的概念。好，我们接着看下面那一段。就公元前一世纪之前，西元前100年左右了，佛教经典是以口传的形式保存，除了在阿育王的碑文提到的经典的名字之外，那没有被提到的，那现存在现在还有的那些经典到底哪些是以前就有的，而不是现在后来才产生的，我们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没有这个没办法去确定了。那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佛教记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巴利经典被传到锡兰。那随着论点的传承，又在那边重新用口诵方式保存下来 那在公元前29到17年间，那时候的国王统治锡兰，所以到那时候呢，那个经典汉顿典才被写下来，所以大概是西元前没有多久了哈。实际上据现在的学者的研究，汉译的经跟巴利文现存的经典被书写下来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可是因为斯里兰卡他们有内战，他们有战争，所以现存保存最久的很有可能是汉译的经典，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古德翻译的汉译的经典哈。好，我们接着就看最后两行就好了哈。我们所认知的巴利藏呢，真正重要并不是这个藏经当中有某一个特定的文本呢，不是重要是有某些特定的文本，重要的是它有传承佛的教法了。所以在其他藏经中，巴利藏也应该被视为用巴利文著述的藏经，有看到吗？巴利文著述的藏经哦。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可以更多元去看这件事情，就是大圣经或是大圣法的流行 的情况是怎样。我就觉得不能只是说导师这么说就是破坏了大圣佛教或是破坏了大圣法，因为就导师那个年代乃至现在，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还认为说大圣经就一定要佛亲说，不是佛亲说呢就不行了。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概念的话，事实上是比较狭隘的啦，个人觉得啦。好，关于这五期呢，我们稍微再整理一下啦。这五期是生物为本嘛，十字同归。我是有稍微整理了一下那个文。